谢主啊！我替牧师话，试下凭信心做十一奉献，结果我妈咪嘅癌症真系医好咗啊！
点解我十一奉献咁多年，最终我阿爸都救唔翻嘅？
喂喂喂！点解呢？阿罗则士呢嗰几个星期都冇分嘅。
哎呀，乜你唔知咩？佢单案判咗啦，罪名成立啊！
吓，佢信咗主好多年噶咯噃，我仲成日听佢上台讲见证感谢主噶喎，佢好似好虔诚噶。
以为多奉献、多祈祷就会心想事成，基督徒有冇样睇啊？
信仰危机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预期。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讲的嘢理论上一定啱嘅，所以圣经都一定啱晒嘅，真系。想问大家，7500+8600+6200等于几多呢？计唔切唔紧要，答案系22300，但系圣经嗰度写住系22000，差成300。嗱，其他书卷咧，你 hea 咗佢话系约数咧，我都有你啦。但系我讲紧呢一个例子，其实系出自民数记第三章，关于 numbers 咁着重嘅嘢，民数记点可以写错噶？仲有一样嘢啦，再曲翻前啲。创世纪1:27就讲到神按照自己嘅形象做男做女，但系第2:22咧就话啊，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咧就喺亚当身上面咧抽条肋瓜出嚟咧做咗个女人，即系做咗夏娃啦。咁到底神系同时做男做女，定系先做男后做女啊？类似有咩矛盾或者咧，真系啲错误位咧？如果你要睇圣经嘅话咧，真系多不胜数。哇，真系笠定个头盔先。想问一句，到底跟住去读圣经有冇问题噶？圣经有？冇错噶，就呢个圣经到底有冇错呢个话题咧，好荣幸请到香港神学院院长张天王牧师去倾倾嘅。张院长救命！我想问下，到底即系发生咩事咧？话到明圣经系神所默示，啊神应该系全知全能噶嘛，咁应该冇错啦。咁但系点解都有错咧？我哋今集就想原文嘅方面咧去倾倾算啦。到底你点算啊？头先即系我咁唔专业嘅信徒都揾到一两个咯。
其实圣经冇呢个问题咧，就讨论咗好耐好耐。而家已经唔系咁多人去讨论嗰个问题，我觉得都系重要嘅，因为本身圣经有冇误咧，系牵涉到我哋信唔信得过嘅问题啊嘛。
系啊，加数
但系咧，我都有听过有咁嘅讨论啦，即系话，其实而家讨论圣经冇误咧，冇意思噶啦，因为咧，我哋一路讲即系圣经冇误咧，应该系讲嗰个最原初嗰个版本嘛，即系话神去默示作者写出嚟嘅第一手资料，嗰个咧系冇误嘅咁。这句说话应该理论上都啱嘅，因为永远都找不到那个最原初的那个第一手的版本嘛。现在我们手揸住的全部都是译本或者手抄本嘛。手抄本或者译本经过人的手的时候，有一些误差是绝对不出奇的啦。即是我们抄写的时候，我们都有时都会抄漏啦。
以前的文字不是很严谨的咩？
很严谨都会出现的，即是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但是都值得去谈的。有一个神学家叫 E.J. Young， 叫杨尔德，他对圣经无误落了一个这样的定义。他就说呢，无误一词呢是指圣经的本质不包含错误之说，圣经不可能有错，亦都不包含出现谬误的可能。圣经的教训是完完全全地与真理一致的。他的意思就是，即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东西是与事实相符的，即是不会是有些假的嘢咁样啦。好啦，圣经当中的错误点解会出现一啲，即系啱啱你正话所提到的，我哋从表面上睇到系错误嘅咧，点解会咁嘅咧？咁样，咁我哋又翻去提摩太后书3:16-17嗰度，保罗佢就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一讲起圣经的时候就会背这些。但是值得留意的就是， 第一句说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那个原文呢，其实是讲紧上帝所吹的气，是指紧神的说话呢是藉住圣灵的工作而发出的。即是说全部的圣经都是受上帝的灵感而写的。而在圣经流传的过程里面，人为的因素造成某些的混乱，又随着时代的转变，读者对圣经亦有不同的诠释，历代以来出现了种种的怀疑，都是不出奇的。可以大概综合到历代以来有出现过的这些，即是我们认为圣经里面的一些错误的原因或者例子，有以下五种的。第一种就是抄本出现错误了，这个最容易理解的，就是无论抄经的人几咁谨慎几咁专业，但是亦都难免会有些人为的疏忽，包括了不合文法的规格的用字啦，抄漏了啦，又或者抄写的人自己的推断啦，即是说啊，我估是这样写的，或者旁注啦，相似的字母的混乱啦，因为希伯来文啊等等，
是的，
词语的倒置或者重复啦，这些人为的因素呢造成了了解圣经的困难。但是近年呢有一种叫做评鉴学啊，即是评鉴学呢是逐步帮助我们呢是解决了文字残缺或者语病所产生的困难的。咁这个是第一种的情况。第二种的情况呢，就是我们成日都会提到啦，就是圣经和科学的矛盾。
好多啦。
是啦。旧约作者其实只不过按他们的观察和认知呢来到描述动物的特性的。因此呢难以要求他们用现今的科学水平来精准的去技术。如果能够按各卷书卷成书的时候的风俗和习惯和他们的标准来理解经文，就不会以为圣经是不合乎科学而有错误的地方。
要用回当年的科学水平。
是的，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或者当时都没有这些科学的研究，
他
只是凭他自己，他只是凭他们观察到的东西来到寄出来。所以用回我们今天的标准呢，可能是的确是有些的出入的。第三种原因呢，就是经文记录好像是自相矛盾。其实古代的人呢多数是凭记忆来到引述的。亦不是好像现代人这样看重资料的精准性。他们记述这些数字，譬如说人数啊、年代啊等等，就惯用一个略略的整数来到交代。咁咧，经文当中一啲整数咧，甚至乎可能咧系具有象征嘅意义添。例如马太福音家谱系三个十四代，呢、这个好明显，佢唔系一个完整嘅家谱记录。因此咧，唔应该用一个现代嘅标准嚟到判断圣经记载嗰个精确性。第四种嘅情况咧，就系圣经嘅历史嘅准确性。嗱，圣经嘅一啲嘅记载咧，常常咧都俾人话咧同史实不符啊。例如即是举一个例子，就是但以理书记载白沙撒王是巴比伦最后一任的皇帝，这个是但以理书五章二十六节。但是呢从早期的考古学研究呢发现拿波尼道王呢才是最后一个君王，即是说跟我历史不同咯。而再后的考古证据呢却是发现呢原来这个拿波尼道王年老的时候呢就立了他的儿子白沙撒为一个摄政王，替他来到处理政务。这样的时候呢就给我们看到，为什么会记载白沙撒王是最后一任皇帝，而在但以理书那里呢就明白为什么白沙撒王呢是答应但以理，如果能够解通到墙壁上面的文字呢，他就可以成为国中位列第三了。如果我们紧随拿波尼道王和白沙撒王之后，我们就见到、原来但以理书记载的白沙撒王呢在后来的考古找到他真的最后是曾经做过摄政王、所以我们相信呢在学者的努力之下呢会发掘出更多的史料可以支持到圣经的历史的真确性的。第五方面呢，人的文字和智慧的限制。我们见到圣经都是神用文字来到记载他的说话，向人显明神他自己的心意，叫人去明白。 但是很可惜呢，文字不是一个最完美的媒介来的，有可能引起一些错误的诠释，翻译的时候更加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这个 是中间有一个 很大的限制在这里。我们之所以接受圣经呢，并不是因为按我们今天的标准和一些有待商榷的论点证实圣经是完全的无误，而是基于神话语的绝对的权威的。那我们怎么看到呢？因为主耶稣亲自宣告圣经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单单在理性上探讨圣经是否真确，不会令信徒得到真正的益处。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个我们刚刚都引过这段经文，所强调的是圣经的转化生命的感染力。除此之外，圣经的真正目的是引人得着救恩的知识，因此相信圣经的应许，实践圣经的教导，尽忠地将无误的道去传扬，使人有得救的机会，这个才是对神话语应有的一种的态度。当然在这个讨论的过程里面，就似乎是避开了、究竟圣经是否真的有正话所提的那些矛盾、啊、那些错误的地方。而事实上圣经它不是纯粹是记载一些事件或者历史的一些书，而它记载历史记载某些事件，其实背后都有它那个的目的和意义，就是想人去认识神。所以可能它记载一些的事件的时候，可能它跳了很多的，它只是抽取了那些是达至圣经那个本身目的的内容才有记载出来都不定。
我想问一件事啦，即到底即成日都画面，你不知道为什么圣经作者会是写到，因为他理论上不在场，特别举个例子，好像大卫偷看人家冲凉那一下，除非圣经作者在场看到大卫偷看人家冲凉才写出来，但如果是默示那个 case 到底是怎样写出来的呢，即是吹口气， 我明白你讲什么，但会不会其实中间有些文学啊、创作的成分他才写出来，因为实际上他没可能的视力那么好看到大卫偷看人冲凉的嘛，已经是个距离很远了咁样。
嗱，呢个就牵涉到即系圣经嘅写成嘅过程，或者个作者去写圣经嘅时候，究竟系点样嘅咧？即系话我哋讲话默示，其实讲紧神吹口气。但系除咗系神吹口气之外咧，默示呢个字本身系被动式嘅。咁即系话咧，神嘅话语就系咁样嚟到被动，系神将佢自己嘅话语去默示出嚟。人只不过是被动的去将神的意思去表达出来，神的话的来源不是出于人的。那究竟这样被动而我们将神的话语的意思寄出来，是不是一种好像默书那样，神讲一句我就写一句，神话逗点我就逗点这样。当然圣经本身是没有那些符号的，没有那些。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二十一节这样讲的，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语来。很清楚说是人被圣灵感动去讲出神的话语。彼得讲圣经是人被圣灵感动讲出神的话语，这个感动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讲一个人被神来到托起，即是说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那个人在写圣经的时候，没错，是那个人的手来到写的，但是真正写什么说话不是人自己要写，乃是他被一种的力量去托住那个人。写圣经的人呢，自己没有一种主动的力量，没有一种主动的思想，神将一个意思给他，他被神感动，被神掌管，然后将神的话语去写出来。那可能会引起更多的问题，即是究竟那个人他扮演什么角色呢？这样好了，思想上的方便呢，我们可以将默示拿一个这样的定义，就是圣经的默示呢，是指到神或者圣灵在圣经的作者身上所做的预备、带领和感动的工作，而使到这些作者能够完全的写出 而且只是写出神所要他写的说话，因此他所写出来的话语实在就是神的话语，是绝对可靠的。如果我们从刚刚这个就是默示的定义来看呢，我们看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神的因素，另一方面呢就是人的因素。神的因素呢，即是定义里面提到呢，圣经当中所写的是完全是神的话，而且只是神的话，即是说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呢，凡是神要他们写的说话，作者都写出来，调返转呢，神不要他们写的一句都没有写到出来，所有神要我们知道的都写了在圣经里面。今天我们不需要圣经以外任何新的启示，同时在圣经里面呢，没有一句不是神的说话，所以我们不能够在圣经里面任意去取舍来到接受的。这个是即是讲紧神的因素。好了，我
想
人的因素方面大家就很有兴趣了。人的因素是讲紧圣经虽然是神感动人写出来，但是真正都是用人的手来到写的，即是写的仍然是那个人来的。神感动那个作者叫他写出神的话，但是呢不是一种机械式的管制他，即是正如我所说好像默书那样，即是或者好像小的时候我们写字妈妈就捉住我们的手来到写，即是说我们完全都没了自己的。作者可以根据个人的风格
和他的性格
写作，故此呢他写出来的文字呢和表达的事物呢仍然有个作者的自己的色彩的。这种个人的色彩呢和他所写的书的关系呢亦都不是偶然的。即是那个书的内容可能关于 A 那方面的，他又不找个 B 的人来写，可能找回个 A 的色彩的人来写那方面的书。因为在感动作者之前，神已经做了一些准备的工作，神早就知道他的启示的真理是什么，所以在启示之前呢，神要准备好一些在个性、教育程度、文化背景等等都适合的人来到做启示这部分真理的工作。简单地讲就是，人其实他是会用紧他自己个人的色彩、学历背景、他的知识来到写的。所以大家很容易会见到，即是保罗所写的书信和彼得所写的书信相差很远的，譬如说在格式、文法、整个书的结构，保罗是很清晰的，同埋保罗写的时候是用了很多特别的字眼的，这个就是那个作者的那个风格不同。
那你只是讲回教育水平都差很远，一个出身是渔夫，是另外一个就是饱读诗书的，或者你刚才所讲神吹个口气给个意念他，或者即是他写那段说话就拔士巴好靓，拔士巴漂亮，拔士巴美丽，这个自由度到底选靓漂亮美丽就给回个作者自己选的意思，所以就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我想问，既然会即有一个作者的风格啦，他用字教程度所影响啦，我们怎样用有限的理性去到了解整本圣经呢？又或者是、中间刚才讲的这么多张力位、这么多的、沙石的错误啦，还有圣经记了很多神迹的嘛，我怎样去看到底、这些怎样消化，是不是真 的， 真的事、啊、
在我们讲在我们讲这个即有限的理性去读圣经之前呢，就我们先去再看回即是一般而家喺讨论上圣经无误嘅范围系啲乜嘢？咁、嘅时候咧，我哋再讲话，我哋用有限嘅理性去读圣经，可能会更加容易处理。嗱，其实而家系接受嘅圣经无误嘅范围咧，系有以下六个嘅，包括咗喺风格上有差异，即系我哋提过啦，譬如彼得同保罗写已经有差异咧。第二就系容许记载同一件事细节上系可以有差异嘅。即是你看圣餐的设立的时候呢，福音书的记载都有些不同，譬如路加去记载呢就不是只是一杯酒的、是起码那两杯那里记载了两次的、但是马太和马可就一次而已。好了，第三呢就是不要求一字不漏地去记载一件事情的。第四呢就是容许不依照标准的文法的形式来记载的。第五就是容许有一些难解的经文。第六呢就是要求圣经的记载呢不会存在错误或者是矛盾的。好了，这个就是基本上今天当我们讲圣经无误的时候呢 大概是会接受有这几个范围，
即是这个框入面你读圣经，
是啦、
嗯、
好啦，那正话刚刚提到我们一个有限的理性，那怎样去读圣经呢？当一个人去阅读圣经的时候，他会发现很多地方是很容易了解的。可能我哋成日喺教会都听到有啲都冇读过书嘅长者啊，咁啊去读圣经会明白嘅咁样。嗱、
嗯，
有啲地方咧就佢系好难明白嘅，即系读极都唔系好明嘅，讲完喺讲台讲完都唔明嘅。
传道书之类嗰啲啦。
事实上咧，喺教会历史嘅初期咧，彼得已经提醒个读者，有部分嘅保罗书信嘅内容咧系好艰难嘅，唔系咁容易明白嘅。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十六节，这些经文我们未必会留意到，但我读给大家听呢。那么彼得这么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得都清楚讲啦，话保罗啲嘢都有好难啃噶，
好难明啦。
系啦，好啦，因此咧，我哋要承认咧，唔系全本圣经嘅每一部分嘅内容咧，都能够好容易去明白嘅，尤其是我哋只系喺理性上好有限啦。好啦，经文当中以色列民咧被要求去殷勤嘅教导，咁呢个系《申命记》六章六到七节啦，大家咧见到旧约好强调嗰个。即是家庭的宗教教育呢，就要求你殷勤教导儿女有关神的说话。但是值得留意呢，当神要求家长是殷勤教导他们的子女有关神的说话的时候呢，值得我们想想背后呢是讲着啊，这些家长其实是明到神的说话的。
你明到才教导人的嘛。
是啦，他要明到的。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之下都要谈论神的话语嘛，那段经文是什么情况呢？换句话说，神是假设了属他的人是能够认识谈论和应用他的说话的。
嗯。
好啦，圣经自己亦都宣称过愚拙人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吕振中译本就翻成愚直人。而当代圣经呢就翻做单纯的普通人，而不同的英文译本呢就最简单的就咁译做 simple， 这些人呢亦都能够明白的。
即单纯的人不用太高知识水平都应该明白圣经，
并且呢是能够使他们有智慧添。
嗯
啊、很有意思、哦、即是说这些愚拙的、愚直的、单纯的、simple 的都能够明白圣经，并且能够使他有智慧。这个字本身它的原文的意思呢，不是指那些缺乏智慧的人，而是指那些是缺乏正确判断力而容易出错的人，就是说这些愚拙、啊、愚直。但是呢，神的话语就是这么清晰明了，以致到这类型的人都能够因此得到智慧。
死了，我觉得自己是他们，呀，我都真的不是很明圣经。
但是呢，当然即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既然即我们有愚拙人又是愚直人，虽然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智慧，而事实上圣经里面的确是有一些难解的经文、
嗯、
这个难解对于不同的人讲有些多有些少些、
嗯、
这个当然就视乎他对圣经的研究啦，即学识啦，所以呢背后呢就牵涉到呢就是圣经学者的角色啦。所以当我们有些难解的经文的时候，我哋當然我哋會問教牧同工啦，但係教牧同工都要睇聖經學者嗰啲研究啦，咁樣，所以聖經學者咧有佢一定嘅角色嘅，喺呢個我哋有限嘅理性去認識嘅聖經過程裏面咧，佢哋扮演住第一就係佢哋可以清楚地教導聖經、傳遞聖經嘅內容；第二咧，佢哋可以拓展對聖經嘅教導有新嘅認識。呢、这個並唔係咧摒棄傳統嘅教導。只是对新的问题有新的应用，将传统的教导更加清晰化。这个的确是的，就是当圣经研究是越来越多的时候，变成有些过往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清晰的教导，我们现在都清晰了。但是另外一方面， 又可能会引起一冲击，因为我哋接受咗过往嘅教导，咁如果有新嘅时候咧，就变成咧啊好多好多冲击啊，究竟系点样噶？因为我哋先入为主咧，反而会觉得啊以前教嗰啲先至啱嘅，而家可能有啲问题咁啊。但系其实喺个喺嗰个研究上嘅发展咧，其实了解咗系更多嘅。好啦，第三就系佢哋嘅角色咧，就系佢哋可以对抗同埋纠正其他学者嘅错误教导同埋其他学者嘅攻击。最后一个角色咧，就系佢哋可以藉住佢哋嘅研究去造福教会。所以研究圣经嘅人咧，喺一般嘅信徒去读圣经、认识圣经嘅过程里面咧，系扮演住重要嘅角色嘅。因此，如果一个好认真去解圣经嘅教牧同工咧，佢如果真系能够参考呢啲圣经学者嘅研究咧，佢就可以喺教会里面作出一个清晰同埋正确嘅教导，就让一般嘅弟兄姊妹都可以多啲认识圣经嘅说话咯。
咁神迹嗰部分，咁点理解同埋消化咧？
嗱，神迹嗰部分咧，当然就背后牵涉到好多嘅争论位嘅，即系呢个就系喺一个最前设嘅问题，就系究竟我哋相唔相信系一啲唔合乎科学，所谓唔合乎科学嘅或者违反咗自然律嘅嘅嘢，我哋信唔信系会出现？嗱，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前设嘅问题嘅。如果呢个前设问题过唔到，即系话我哋唔接受有一啲违反自然律嘅嘢，唔相信有啲同科学唔吻合嘅嘢，咁嘅时候咧，咁所以过往都有啲研究圣经人咧，就尽量将佢解释到系合理为止啦。即系可能大家都听过啦，即系其实咧五饼二鱼唔系一个神迹嚟嘅，只不过咧连一个细路仔佢即系五个饼同鱼咁少攞出嚟，其他人都带咗好多嘅，
其实个感就攞系啦。
呢、這个又譬如话个约柜过约旦河嗰时候，啱啱当时有地震，咁咧就变咗啲水过唔到咁样等等，即系所以就尽量解释咗呢啲嘅现象系一个巧合，或者当时出现即系所以个背后即系话佢，我根本如果唔相信有超自然嘅嘢，或者唔相信一啲同嗰个科学系唔吻合嘅嘢，咁嘅时候佢就用一啲方法，或者我呢个记载系后加嘅，或者系冇嘅，又或者用呢啲方法嚟到去解释咗嗰个嘅即系神迹啦。所以背后系牵涉到我哋信唔信呢样嘢嚟到去睇。睇即系神迹嗰个问题，
即系圣经其实系凭信心睇咯。
基本上系噶，因为我哋都话圣经系神嘅说话嘛。如果你真系认同佢系神嘅说话，咁神嘅说话真系乜都做得出噶啦嘛。即系神系乜嘢都做到噶啦嘛。即系但系如果我哋一方面我哋话圣经系神嘅话，但系有啲神嘅作为我哋又唔信，咁其实采取呢个立场嘅人，佢都要解释。点解圣经会出现呢啲嘢咧？咁当然就话啊，呢个可能系人后加上去嘅咁咯。
原文圣经都被人捉到不少错处，咁翻译版本会不会更加多错处呢？咁多人做圣经翻译，用啲字眼有少少唔同，成个意思都唔一样，到底睇边本圣经好啊？遇着圣经翻译出现偏颇，又点算好呢？想知记得密切留意下个星期嘅信仰不像你预期啦。
信主必成功，危难里只懂埋怨，我奉献为何你不保佑我，我这么难过你不在，谁说教 心上流血，那么正笼罩爱转心渐淡，累了失望了，你可知怎么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遗忘掉一颗初心，胡乱信失真的歪理，请你开我道与路，改写我不知绝望，权能在你手，因主引导我。
即使信仰